讲实相就是讲不生不灭的涅槃，所以生灭就是不生不灭，生就是无生，那么诸法以此心的无生空性啊，是法而现成的。法而就是讲缘起，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。如果为师来讲，就是业感，业感构成的缘起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法而现成的。情感自己的同体大悲也是本来具足的，既然大家都有佛性，那么我尊重你，你尊重我啊。那么悟证诸法空性的时候，注意那个诸法就是一切法了，所以华严那个定义得很好，何谓大智？尽法界无一尘可染，名为大智。何谓大悲？尽法界无一众生不度，名为大悲。啊，这个讲的实在太好了。所以这诸法空性的时候啊，大悲心是不假造作的，它是从清净的自性展露出来，任应升起的啊，这是微妙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对于啊被这个无明习气啊所覆盖，不能开显本具佛性的有情啊，佛陀自然会升起无比的悲心。全世界整个宇宙只要是众生啊，它都是被无明习气所覆盖。佛之慧眼见我们众生的本性的都是佛性，因此啊，佛本能的觉得众生的不成佛啊，是他自己的不够圆满啊。众生不能成佛是因为啊本身不够圆满，所以他会自然的尽未来际啊去成熟一切众生。这个成熟啊，就是啊由愿力创造种种的因缘，缘是由愿力而成，简单讲就是创造因缘使众生成熟，使众生成熟叫做成熟一切众生，都皆啊，使皆完成佛道的事业。有修正的学佛人，就是有修有正的学佛人，能够常常有这个什么，我跟诸佛同一体的境界，同一体的境界，而十方诸佛却时时刻刻的在我与众生同一体的境界中。简单讲，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啊。众生会说我与诸佛同一体，而诸佛会说我与众生同一体。那么既然同一体，就是我们的佛性都是平等的，是最尊最贵的。那简单讲，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尊敬，因为都是未来佛，未来佛啊的境界中。那么唯有从这个高深的法尔的境界里面呢、啊，兴起的大悲跟博爱啊，就是无私咯，才是平等的，没有偏私的，是最彻底的，是最圆满的，和超越一切分别和限量的。这个限量就是讲相，有限量它就是有相，它才有量，没有相它就没有量的东西。你说我的思想那几公斤呢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很快乐，你的快乐有几公斤呢？它没有相的东西就没有量啊，所以这一切的分别是指内在的啊，超越这内在的心相。那么这个限量是就有形的外在的。二十三页第七，佛法所教导的往生净土跟其他宗教的永生天堂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很多人是误会的。很多人误会了，一般人不能够了解佛法的人一定这么说，哎呀，基督教徒祈祷上帝死后登天堂，跟佛教念佛往生净土并没有什么不同。这个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不错，但是仔细研究起来， 就知道其中有很大的差别。其他的宗教所宣传的这个天堂地狱啊，似乎跟这个人世间相对立的处所啊，就世间相对立的处所，天堂、人世以及地狱，好像就是包括了整个宇宙，因为圣经所讲的就是这三个地方，不是讲上天堂就是讲下地狱。哎，除了这个以外，没有什么无尽的世界，恒河沙的诸佛净土没有。所以这个天堂、人间以及地狱啊，就似乎包括了整个宇宙。这个人世间是暂时的考验场，天堂或者是地狱啊，才是真正的人生的终点。这是一个有限的以及消极的论调。佛教所讲的这个净土啊，却根本与此不同。佛法的宇宙观是无限的，《华严经》就讲得很清楚。大乘佛教在开显诸佛广大庄严境界，尤其是华严，还好我们现在正在讲《华严经》。哎，那个讲的是多大的庄严、广大的庄严的种种境界的普贤的境界，这明白的说明宇宙的无限性。恒河沙数的数界，恒河沙数世界也仅是无尽法界中的一数罢了，一数罢了。所以其他宗教里的天堂只有一个，而佛法中的净土啊，却多得不可思议，多得不可思议。像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只不过是广大无边无穷尽的法界当中的一处净土罢了啊。进而言之，佛法中了义的净土，了义就是究竟的意思啊，一般都是指大乘佛法，大乘佛法都是了义教，不是小乘佛法的不了义教啊，或是全教佛法的不了义教。哎，这佛法中的了义的净土，可以在西方，也可以在东方。哎，其实啊，南西北啊，无尽都可以有净土，也可以就是这个世界。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说，心净则国土净，一个人心如果清净，那么这个国土就清净啊。你能够自净其心，啊，除掉我们这些妄想颠倒分别，自净其心，此土就是净土。哎，所以往生净土啊，跟投生这个世界啊，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啊，也绝对啊啊不是一切的终点。翻过来，其他宗教里面所讲的登天堂，那所谓永生，是跟上帝在一起去享乐。哎，其他宗教所讲的登这个天堂啊，永生就跟上帝一起去享乐。佛法根据因果的原理啊，认为以有限的善因，因为他们不是修空性的绝对，他们修有限的这个善因呢，啊，他们不是无所着，他们都有所着，包括一贯道的啊，要度多少人，天堂有挂名，地狱有除名，都是着相的东西。哎，认为以有限的这个善因是不可能得到无限永恒的善果。记住，永恒无限的善果要什么？要净因，净因就是非善非恶，叫做净，清净的净，清净的清净的，不落入善，不落入恶，不落入无记，名为净。那么这个净就是绝对，那就是讲是空，不得已才加用一个净，清净的净来形容。所以上天堂去享受，将你的善因享受完了，还是要掉下来，福报享尽了吗？像仰天射箭，向着天射箭一样，视力尽了以后，力量没有了，箭又跌下来。佛法的往生净土是说，凭借着你的净因，哎，不落入善恶无尽，你就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修行环境，净土里面去。简单讲，往生净土是什么？是有任务去的，不是享乐去的。往生天堂 其他宗教的往生净土是享乐，佛教的往生净土是任务，他是有任务去的，他要继续学习，继续成佛。在诸佛宏愿的感应下，整个环境都能助你修行，修行有了成就，依照你自己的愿力，并不一定永远住在这个净土，而是要到他方无尽世界去，和再到这个世界来度脱众生。总结的说，往生天堂去享乐，这实在是有限宇宙论的自私和消极的幻念。为什么讲幻念呢？因为幻就是不实在，福报有一天会享尽，这个就像幻象一样的不实在，叫做幻念。对于幻象迷恋，这个叫做幻念啊。再讲一遍，终结的时候往生天堂去享乐，实在是有限宇宙论的自私和消极的幻念，而往生净土去修行，则是无尽悲愿菩萨的方便庄严，因为他是有任务去的，有任务去的。25页，怎样才是佛？佛法跟其他宗教的教义不相同的地方很多啊，前面所列举的7点，这只是啊，捡这个最普通以及比较容易懂的来说，目的是想用衬托的方法来帮大家对什么是佛法增加一些了解。现在进一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研究，一，怎样才是佛？二，人类因为什么缺憾，所以不能显现这个本具的佛性？意思就是毛病在哪里？第三，佛陀传给我们什么方法，使我们可以修炼来达到理智、情感以及能力都同时存在最圆满境地的人格？前面我已经对佛设下了一个定义，佛是理智、感情、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。我这里必须说明一下，这个定义并不能表示绝对的佛性，而只是凭人的脑筋思想的范围内，想对佛性做一个比较容易了解的解释罢了。说佛是理智、情感和能力都达到最圆满境界的人格，也就是说佛是大智、大悲和大能的人。那么什么是大智、大悲和大能呢？我们呢要逐步的一一来解释。一，什么叫做大智？佛的大智包括有两方面的大智慧，一个是众生的，一个是横面的啊。这个众生的智慧，佛家称为如所有智。你把笔拿起来啊，这个做一个笔记，要写如所有智，就是华严经讲的深如大海之智，叫做如所有智。这是指直线下来的，就是所谓的众生啊，这个众就放纵的众，深深入的深，这个众生的智慧，不是那个众生，是这个众啊，纵贯线的众，一个密布在一个丛啊，深深度的深，众生的智慧，佛家称为如所有智。这个如所有智就是深如大海之智，就是用大海来比喻它的智慧很深啊。那么这个横面的智慧呢，这个横面的智慧就是有推广的意思啊，佛家称为尽所有智。尽所有智的旁边写个华严经的解释是广如虚空之智啊。一个是深如大海的智慧，尽所有智是广如虚空。这广如大，广如虚空是讲平面的，是讲平面，一直推广往外，一直推广。那么这个如所有智是往深度表示的，所以如所有智是深如大海之智。 今所有之智是广如虚空之智啊。那么这个如所有智是讲垂直的，尽所有智是讲横切的。如所有智就是深入法性最深一层的智慧，也就是我们的如来藏，也就是我们的清净自性。那么尽所有智就是遍知一切法相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智慧。为什么就讲遍知一切法相呢？因为一切法相不离空相，所以内心里面但莫着一物，即是了知一切法相皆是缘起。内心里面充满着透视的智慧，了知一切法相是空，了知一切法性是存在而无形相可得。当我们了解性相不二的毕竟空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将会无所住，觉性却是存在，实实在在的存在，切无方所，无形象，无颜色。所以说啊，尽所有智就是遍知一切法相无所不知无所不晓。为什么能够无所不知呢？因为缘起一定是性空，透视 一粒沙就是透视一切无量三千大千世界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地方大彻大悟，到他方世界也一样存在的佛性，肉体哦或许有转变，但是佛性还是存在的。是这是佛陀开采人类最伟大的地方，深处的智慧每一个人通通具足的啊。这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那个伟大超越几百万倍。我们先来谈谈如所有智。如所有智，我面前有一杯水，这杯水在常人的眼光，诸位在常人的眼光，这个常人标号一，常人的眼光就一般人来看，这不过是一杯解渴的饮料而已啊。哎，为什么他口渴啊？常人的眼光他的角度是这样看的。可是在化学家标号二，化学家的眼光看起来呢却是氢二啊，氧一，就是 H2O 咯。稍微念过一点化学的都知道 H2O 咯。可是在化学家的眼光看来却是氢二氧一的化合物 H2O 咯。在物理学家标号三，在物理学家眼光看起来是无数的电子活动，无数的电子活动，或者是更近代的看法是能，就是 energy 能量，它的一种形态。三种人看三种人对水的诠释不一样，眼光看起来都不一样。第一种人看起来是一杯水，第二个看起来是氢 H2O， 物理学家看起来只是能量。那再来，那哲学家的眼光看这一杯水呢，这是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啊，这个颗粒啊，这些水啊，跟这个水啊串成种种的因缘。这把这个水一分析起来，哲学家一分析起来，本体的表现就是空。哲学家讲啊，这杯水只是现象界的缘起，只是本体界的空，那的表现，这是啊哲学家的比较深入的透视。在菩萨啊，哲学家标号四啊，在菩萨的眼光，在菩萨标号五，第五种人，菩萨的眼光看起来只是心事变现的幻象，就是我们唯识心事所变出来的幻象。这杯水也只是啊短暂的缘起，心事变现的幻象啊，短暂的缘起。为什么？它是业力，人的业力啊，业力所招感的这个色身不喝水，它会死掉的，它的业报就是这样子啊。哎，他有形象，他一定要靠这杯水来过日子了。那么再来是最后个六，在佛的眼光里， 却是圆满佛性的流露，因为万法不离清净的心性，清净的心就会涌现种种啊不可思议的妙用，这些相就是它的体裁啊。凡夫来讲，这些万象是凡夫执着的对象啊，可是在佛来讲，这些万象是他善巧方便的体裁，他会用种种的假象幻影来普度众生，让他进入实质实在的实相的智慧。所以这一切相都是圆满佛性的流露，也简单讲，今天我们如果得到解脱，那么所有的相都不可能障碍你。如果证入了清净的自性，有所证量，那么简单讲，你现在就是住在净土，你现在就是住在净土。底下因此证明，对同一事物，同一事物刚刚讲那一杯水啊，同样那一杯水了解的深度，竟可以有这样的差别的悬殊，有这样差别的悬殊，差别竟然那么大。佛的如所有智，佛的如所有智，不但要透过凡夫科学家，透过就是超越了，不但要超越的凡夫，超越科学家，超越哲学家的境界，而且要超越圣哲的境界，就是那一些菩萨的境界啦，以及哲学家的境界，处于法性境地。这法性就是空性哦，境地就是无所保留。简单讲，佛正道绝对绝对的法性，不可思议的如如境地啊。什么叫不可思议的如如境地？它见一切相就是一切性，见一切相就是毕竟空的一切性，心不会被蒙蔽，不会被蒙骗，它有强烈的智慧。简单讲，成佛就是什么事情都骗不过他，他绝对不会去对这个任何的一个假象他去起心动念去贪着，他所以他生死自在。我们想要生死自在吗？就必须对这个假象放得开，扯得下。法性实相这种境界，不是语言思虑所能及，因为语言思虑也是心的一种相，它只是无心相还是执着的一种相。外相是业感的相，内在的这所以说内在讲出来的语言跟这些事例是内心的相，它还是属于执着。内心但有语言的执着、事例的执着，那么都不是法性实相。如果我们了解这些语言事例是善巧方便的存在啊，那么这就了解毕竟空的法性实相。简单讲，成佛也不能离开这些语言事例的工具，透视以后就了解书本是工具，语言是工具，思想也是工具，而那个绝对的法性实相才是真正不可思议的境地。可是真正有这种功夫的人，他不会离开善巧方便的语言、善巧方便的境界、善巧方便的假象、善巧方便的缘起，不会离开这些。所以我们再讲一遍，正道毕竟空的佛不会远离众生需要存在的这些假象缘起的种种工具，包括内在的语言、思想、符号，这些种种的外在的房子、汽车、洋房、大楼都不影响，他反会利用这些尖端的科技来度众生。因为这些尖端的科技还是假象，还是有缘起的无常相，所以佛陀是最善用工具，善于运用人世间的种种假象的工具。而我们是被这个假象所卡住，看到什么执着什么，看到怎么执着什么，这只能以底下说只能以如字来表达。所以这个智慧佛法里面名叫做如所有智。那什么是尽所有智呢？尽所有智 就是无所不晓的智慧。所以说如所有智是证到空性法性的实相，尽所有智是智慧的妙用，智慧的妙用，无所不晓的智慧。这个智慧的说法是很难为一般人所接受的。一个人怎么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呢？庄子说得好，说无声也有哑，知也无哑，已有哑追逐无哑殆矣。说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限度的，哑就是一个一个程度，就是一个限度，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，而这些知识的领域呢是没有限的，无限性的。要我们要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那么以我们有限的生命要去了解无限的这一些殆矣，就是很危险。本来是很这个殆如果你去查字典就是危险的意思，那么可是在这里解释危险了不圆满，应该解释说不可能。用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领域是绝对不可能的，要用悟的。什么叫悟的？你只要悟到空性，所有的世间事情统统解决，因为所有世间事情都不可能离开缘起跟性空，一定要悟到一个总原则。简单讲，世间存在的种种相，包括此方世界他方世界，都不可能离开佛陀所讲的缘起性空的修行指导的最高原则。当我们悟到这个的时候，你走到哪里都不可能离开这个心境，那么你就尽所有智，如所有智全部显现出来。譬如说我们已经觉悟到三十大地的缘起，你走到国外去，是风景漂亮啊，不是山就是水，不然就是树木啊。瑞士很漂亮啊，德国很漂亮啊，那台湾也有很漂亮的地方啊，大陆也有很庄严的地方啊，可是不是山就是水啊，不然就是树木啊，对不对？哪里都是怎么样，无论是台湾大陆，无论是欧美各国加拿大，都是缘起，都是性空，这个所有三千大千世界都是这样，那心就处在绝对的平静里面，因为没有什么好追求了，剩下就是我们的责任跟义务。当我们到净土的时候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，我们也了解我们的责任义务，我们会开始怜悯一切苦痛的众生，绝对不会说想着我一直待在极乐世界享乐，那这些苦痛的众生怎么样，大悲心菩提心就一直发起来。当一个人住在绝对好的境界的时候，他的悲心他就会开采出来，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，我们的菩提心就自然会一直显现出来。当你在极乐世界看到这个苦痛的众生，你就一直想要来示现这个娑婆世界，一直想要救众生了。为什么？你住在净土每天看的都是一样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剩下就是我们的责任跟义务。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国度里面，每天都看着那么漂亮的山水，那你看久了你也觉得没有什么。今天我们就跟同一团的人到大陆，是瑞士德国，就跟他讲这么漂亮的风景，你每天就住一个月，你气笑呀，空气好水质好啊，风景好，你住一个月也气笑啊。为什么？整个德国的生活习惯跟台湾不一样。就像我们去买那个表，买那个表一到表的时候，卖那个表，那就台湾人，你问他，哎呀，你住在这个瑞士这么漂亮的国度，你一定很快乐。他说我烦死了，这为什么？没有人跟我打麻将啊。那你怎么办呢？他说他经过几个月以后，他一定回来台湾，好好的连续打个三个月的麻将。